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一次来到燃亮的一生，感谢你的到来，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从近期的节目开始，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华人去到海外宣教的第一人朱醒魂先生，以及在神的恩典下和他相关的诸多亲属的美好经历，和你一同见证跨出国门的宣教士的队伍里这第一位中国人的身影。上一集为你讲到广西梧州圣经学院装备之后去到越南传福音的护照就放在了朱醒魂的心里，这和当时正致力于海外宣教的翟辅民牧师的意向不谋而合。与以往不同，朱醒魂这次不再轻易动摇，很快他来到了越南西贡，迅速投入侍奉。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宣教火加成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华人宣教先锋朱醒魂的生命见证，宣教火加成传。
主的福音在心中，献尽青年花容，不回顾。
1921年11月，在堤岸参半街的街尾，他们买到了一间旧屋子，装修以及购买家具共花了600元钱。当年1元钱就可以买饭焦，也就是锅巴100斤，可见这算是一笔相当大的奉献了。11月底的时候，教会便开始在参半街的堂址举行主日崇拜了。1922年的夏天，出现了第一批的受洗者5个人，第二届临洗者有胡根和徐姓，并有在国内归主的黄成兄加入。第一次欧洲战役结束之后，翟辅民牧师到越南亲自与法国领事交涉，获准在堤岸开设福音堂。1922年8月19日，翟辅民与欧作光、朱醒魂三人召集了越南信徒共40余人，宣布堤岸华侨基督教会成立。第二天正式举行开幕崇拜。出席者除了朱醒魂一家5口，包括他岳母之外，还有5位新受洗的弟兄姊妹，2位特会的广州会友，以及翟辅民牧师和欧作光牧师夫妇，一共是15人。当时推举了许富和兄弟、赵真姊妹为教会的执事，协助推进福音，并且开始讨论选择哪里建堂的事宜。1923年1月，欧作光牧师又为一位慕道友许桂芝施洗，所以这期间已经有14人受浸归主。1923年3月，因为参半街教会的屋子过于狭小，而且屋主又要把它收回重建，不得已以每月70元租用梅山街51号，也就是慧轩学校隔邻的新建2层楼作为礼拜堂，楼上做牧师全家的住宅，楼下就做主日崇拜之用，平时还开设有义务妇女简易学校，教妇女识字、学习福音问答，学生有20多个，多为女佣、婢女或妾室。1923年，卢爵被选为举事，足见 卢爵是一位真心且热心事主的新信徒，朱醒魂与三位执事同心地推进福音，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果效特别明显。信徒于是写信恳请广西宣道会总会按立朱醒魂为牧师。1923年8月26日主日的下午，翟辅民牧师特别从广西梧州赶来，与欧作光牧师按立朱醒魂为牧师。欧牧师曾写道说，我的心常常为教会的发展感到喜乐，因为朱醒魂工作极为忠诚，这给我带来了好大的安慰。翟牧师回到梧州之后，对朱醒魂大为赞赏，所以朱牧师在广西也很有名望。1923年3月，会众没办法支付每月昂贵的租金，于是迁往大水双顺桥街，以每月40元租到一间屋子作为礼拜堂之用。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发展机会远不及在参半街和梅山街，前者是餐馆娱乐区，素有维食街之称，后者呢是高尚的学校区，文化素质非常高。同年广西宣道会特别派梁慕德来越南主持奋兴布道会，会后梁慕德与欧作光、朱牧师等人一同前往越南内地旅行布道2个月，返回国内时带了其中一位受洗加入教会的张文慧入读梧州建道学校，成为当时第一位侨生。1924年12月，朱牧师应邀回广西主持冬令营的讲道，全家于是回国做2个月短暂的休假。在这期间，广西宣道会派郑德英先生来越南代理工作。1925年2月，朱牧师一家就从广西返回越南。会众在郑德英牧师2个月的带领和鼓励之下，不再满足于顺桥街荒僻的堂址，于是一致决定再重新选地方，终于在4月底于水滨街同庆大道找得一间屋子，转手费只需要40元，月租是28元，比梅山街的还便宜了42元，这对教会的经济大有帮助。水滨街是热闹繁盛的地区，相当于香港九龙的弥敦道，所以教会大有传福音的机会，增长也非常的迅速。1925年9月，建道学校的同学邓科林休业期间实习，被学院派来堤岸实习半年，帮助发展，后来回到梧州建道神学院继续学习。1926年6月，精通粤语的郭富和牧师由粤北南下协助朱醒魂牧师进行布道，他的旅费都是宣道会负责偿付的，唯有这次朱牧师深感耶和华已乐，相信神必有预备。出发前的主日，教会以今天崇拜的堂捐作为朱牧师献作旅费，一共是11元，但朱牧师坚信主恩足用，除必要的宣传品和衣物外什么都不带。星期一的清晨，他便乘长途汽车出发了，先到达一个叫美地的地方，后面搭小轮赴冰芝、新沂、诸堵等10多处地方，终于来到柬埔寨金边的最后一个地方马德旺。他们沿途吃饭住店，如果听说有越南信徒做东道主，就留在教堂住宿。他们每到达一个地方都会布道好几天，在越南的华人信主者越来越多，并且朱牧师经历过好几次旅费就要花没了，但是主的恩典够用，重新的又赐给他们的经历。到达马德旺，除了偿还车费之外，只留下4毛钱了。朱牧师便和郭牧师同心祈祷，赞美神。他垂听呼求，感动一位越南姊妹特来邀请早晚在他们家吃饭，并且招待殷勤，甚为丰富。在乘车归来前半个小时，车费还没着落，朱牧师再次与郭牧师跪求。登车时突然收到一笔奉献，算上回到堤岸的费用还有剩余， 朱牧师深深地感叹，试想出发前所得到的奉献金只有11块钱，步道往返大概4000余公里路，历时将近2个月，除偿还车费住宿费之外还有零碎，并且在这过程当中听到福音的在越南的华人不下数千人，这难道不是五饼二鱼般的神迹吗？不但如此，让他深深难以忘记的就是回到堤岸之后，他们继续开布道会，圣灵动工，不管是越南当地人还是在越南的华人都有。那时朱牧师的第二个儿子朱建基才6岁，圣灵已经使他重生，一同跪求在神的面前，但是因着年龄实在太小了，恐怕他的意志还没有坚定，所以没有给他施洗。直到朱建基11岁在河属东印度旺加西再次主动要求受浸时，才为他施洗。1926年8月返回堤岸之后，郭富和牧师用流利的越南语主领华越联合培灵布道大会，因着圣灵的工作，在越南的华人信主蒙恩的越来越多，很多的慕道友纷纷决志信主。
耶和华以勒，你是我供应者，你是我不缺乏，你是我的牧者，
工作虽然很快展开，但如同在国内一样，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众抱怨聚会的地点太远，聚会的房子太小。神怎样带领才来到异乡的一个中国人渡过难关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之宣教火加成传》。亲爱的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却